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们上次就着这个老雅各给约瑟两个儿子，就是他的孙子祝福的事情，谈到了教会里边啊，当然这个事情也可能在家庭里面发生，起争执的时候怎么处理，怎么避免，怎么把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等一下，你这个蒙哥我就不懂了，对不对？听你讲，这是平常的所谓的恩恩怨怨了，对不对？明我听到人家在这个有事情有争端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这件事情发生又不是一天两天，对不对？或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对不对？比较有学问的就会讲这样。到底是什么事情可以积怨如此的深呢？
所以圣经就讲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啊，若有弟兄得罪你，你就怎么样啊，你趁他没有别人在的时候，趁他一个人的时候，就趁他一个人的时候，还不是说过了五年的趁他一个人的时候，你得尽快尽量在当时或者在太阳下山之前最好了，就去找他把事情问清楚嘛。你心里面今天对他这个不舒服，明天对他那个不明白，那你这样记下来，你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这个冰冻三尺是谁冰冻三尺？是你，是说这话的人冰冻三尺。
哦，真的，
那当然了，对不对？像小贝你这样，你跟我们做节目做了3年多，对不对？你对蒙哥到底有什么
积了很多的怨气？
那咱们就在节目里面把它讲开来嘛，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是这个小贝也必须要谈一种情况，对不对？有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呢，太过高山仰止啊，对不对？人家在下面人觉得，哎呦，心里就算有什么疙瘩，哎，我就忍下来好了，可能我要顺服嘛，对不对？这圣经不是讲常常要顺服吗？我再去跟这个传道人讲说我心里有什么想法的话，那这样还得了吗？对不对？他还会觉得说我就是这个捣乱分子。
我们才讲过这种丑陋的日本人那本书，是不是？哎，这个中国基督徒有哪一些特别特别需要注意啊，或者我们用个行话来讲，特别自己在神面前要多多被对付，多多被清干净的事情，这个就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二啊。第一，我们不诚实，往往我们是不想这样去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当借口。如果你对这个传道人有这么深的感情，对他这么高山仰止，那就更应该去跟他谈，就更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啊，所以我说这个往往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话。因为你要问问看，那个传道人对你和你对那个传道人，如果他对你都没问题，你对他有一大堆的问题的话，谁出问题？对不对？你不能到时候过了很久拿出来说，哎，我怕你啊，我尊敬你啊，这个话其实都是胡扯。这个不是真爱。你如果
就蒙哥怎么觉得奇怪，你今天做节目怎么火气就起来这样？
没有，我没火气起来，我这个小贝，你知道我跟小贝为什么这么要好，因为我们几乎是天天在做节目，不是天天，也是周周在做节目，是不是？小贝如果有什么积怨啊，什么问题啊，
时常保持沟通啊，
时常保持空气流通，对吧？节目里面啊，这是不能摆的，就用这个软件把它剪掉。但至少咱们做完节目呢，不是一肚子问题，而是觉得很爽，是不是？有什么怨言都发了，有什么该讲的话都讲了。哎，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机会啊。可是不是每个弟兄姐妹之间都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如果真的珍惜你们中间的关系，你如果真的爱这位传道人或者爱这位弟兄，那你就应该去制造这种机会，不要到头来说什么，哎呀，我尊敬你啊，我害怕你啊，这种真的是不负责任的话了。向来我对这样的话，我自己也好，我对别人也好，我是不说的。 一个年长的传道人，我就算不了解他呢，哎，我可以说我不敢去跟他讲，但是那个责任在我，而不是在他，对不对？
对，哦，这个责任是你自己不敢的，是你的问题。
对，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有的人呢耳朵比较软，比较糊涂，像你跟小贝一讲，他就说对啊。
哦，是这种就是墙头草的个性的啊。
哦，对，这当然是说着完了。第三个或者是真正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另外就常常拿一个借口出来说啊，我们要顺服啊，这个。基督徒你信主之后啊，尤其做主的门徒，又在服事的岗位上，有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小心谨慎的。
嗯，
对于用词遣字啊，你真的要小心谨慎。你如果说你要顺服，那就是从心里顺服；你如果决定要顺服，你就顺服到底。
嗯
啊，不能说一阵子之后把说我当初要顺服，其实我心里不同意，那个就不叫顺服，那个叫做不诚实，那个叫做欺骗。这些是服事主的最基本原则，如果这个原则没有抓住的话，那你将来服事的路啊，真的是让人家担心。因为你对自己不诚实，你会给自己找很多很多听起来很对的借口来遮掩你的问题。
哎呦，
因为其实你是向弟兄怀怨，其实你是心里面积了一些可能是不服气，你积了不服气，你反而把它叫做顺服，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个办法。
嗯，
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基督徒的老毛病，对不对？
这算是老毛病，对不对？
哦，那当然了，我明明对你不高兴，对不对？我把它积在心里面，我对你怀怨，我非但不面对我自己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叫做忍耐，而且呢，再进一步把这个忍耐叫做顺服，简直就变成一种美德了。你想想看，他难道不是从第一步他就开始走得很有问题吗？这些的情形呢，在中国弟兄姐妹或者中国社会里面，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一面倒很容易被这样的说法所影响。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既然信主啊，就是要
这个习惯要改掉，就对了。
它不是个习惯，就是心里面的所谓的苦毒啊。照着圣经的话讲，
这算是苦毒吗？
这当然算是苦毒，这个就是苦毒了。
哎呦，
你没有面对自己的一些不服气也好，不同意也好，自己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你反而给它放上一个很好的名字，带着走，然后到最后出问题了，你还说你是顺服，你是美德，你是忍耐，这是不对的。
哦，
啊，那同时哦。还有第三个，
哎呦，
嗯，这第三个就是小贝一开始讲的，
我讲了什么？
你说面对面呢？
哦，面对面，这不是第一个就讲了吗？
你的第一个是我的第三个，我的第三个是你的第一个，
怎么会顺序变化那么大？
而就是长子变成次子，次子变成长子，我们不是在讲这样的节目吗？
哦，
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顺序一定要好好的颠来倒去，因为现在好多的问题都是怎么引起来的？电邮啊，电话啊。
对，
照片啊，传真呐，报纸、新闻呢，哎呦，你看看，
报纸、新闻呢，还就是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因为通常会搞到报纸、新闻的那样子的机会也不多了，对不对？不过你刚才讲那个电邮啊，哎呦，那还真的是哈，这个可以算是最可怕的一种，最要谨慎小心的一种沟通方式。
嗯，怎么说？
你打上去的字哈，哎，你还不能说没有，因为它就在那里。啊，这个是绝对你没有办法把它，是说我们一般来讲说把它处理掉这样的。
处理掉。
你就算写信写在纸上，你到时候把那个信给撕了也就算了，对不对？这个电邮不一样，你一发呢，你自己这边存一份，对方那边存一份，万一他再送给别人，哎呦，满天下收到人都存一份了，哎呦，你那个时候百口莫辩，里面有一个字用字遣词，这样稍微不是照你当时候的想法，只不过用字用个重一点或者太轻一点，哎呦，造成别人这完全不一样的解读啊。
那绝对是这样。当然我们听我们节目的可能有一些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连电邮都不用的，对不对？
太看清我们的听众了，对不对？人家他们都不太听节目了，直接都是网上影音的这种。
好吧，
想到你还跟他说他不用电邮。
总之网络时代送信跟从前不一样啊。
嗯，
我这头送你的下一秒钟可能就收到了。
对，
你打开你的反应 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愿意啊，你甚至在手机上就可以回。你可能坐在公车上，你可能正吃了一碗辣汤，是不是？你可能正在拉肚子，你可能正在发脾气，你可能正是被跟妻子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看了一封电邮，你很生气，你立刻就回啊。这个那边不到一秒你收到了，等你回完了，这边键盘一按，对方也立刻收到你的回信。
对，
是不是？哎，这个写信不一样。一般我们写了一封信，从前呢，写了一封信啊，你要送到邮局去，过了好几天，你还在担心他收到没有。在这收到之前呢，你就已经在想了，哎呀，我是不是哪句话说的不对？对吧？等我们从前收到一封信，打开来觉得不对啊，拿给妻子看看。拿给朋友看看了不得了，自己再想想。然后我现在开始提笔写回信了。这个提笔写回信的人呢，每个人旁边都有个自知篓，为什么呢？
你
写
一
写觉得不妥当，揉掉，再写一张。
所以以前一封信能够写成是考虑再三的啊。
没错，这个沟通的工具逼着你考虑。现在呢，哎，我们说什么事情方便，什么事情方便，方便方便的坏处啊，这个方便里面让圣经的话就在今天基督徒的身上是100%的应验。神是劝我们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哦，现在是变快快的说，
快快的动怒。现在已经反过来，第一个是快快的动怒，第二个是快快的说，那就难了，因为快快的听没有变成慢慢的听，隔着世界，隔着半个地球，你照样可以立即听见，这多麻烦呢。这样子所引发出来的问题，所说的话又是有证据的。一个键盘一按呢，可以你所有的朋友，你所有的这个收信的群呢、啊，都可以看见的。那你怎么办？那个事情一发就不可收拾。在这个时代呢，你在教会的事情上呢，啊，有几个值得思想的事情。这是首先别太先进了，这蒙哥基本上是用到电邮，拒绝再往前用了。什么叫做 Twitter 啊？啊，这个、
哎呦，那都是借口了，就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代沟已经完成，就是造成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哎，
跟不上时代有理由，那个不叫借口了，对不对？就是看见问题，是吧？就快餐店不能吃太多，
懒得再花时间再去学了，哎，就是这样。
好了好了，然后我的手机上面是不能够发文字的。
你现在还有手机不能发文字吗？不会吧？你最起码可以 text 吧？
没有，我把它封掉了。我在用这个服务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我不要这个东西，你把我全部都给它封掉。”
哦，没有发短信的功能，
没有发短信的功能，这样人家要找我或者我要找别人呢，哎，总得稍微有点麻烦，因为已经够方便，好不好？
那你干脆就继续用那种所谓的 BB call 好不好？哎，以前那种 BB call 很好，对不对？你叫你之后呢，就是告诉你要打电话给谁这样子啊。那你就在打电话给对方，这样就好了嘛。
我太太现在还带一个那个。
哦，真的啊。
他的手机留言很有意思。他说我是谁，我的手机常常不开，所以请你用别的办法来联络我。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我是在想，一般来讲最好哦，哎，你属于你家里的可以留言的地方，你最好不要出自己的声音了、啊。哎，他那机器本身都有附带那个声音，就让他去讲就好了。
哎，蒙哥就一直有个想法，想要甄选20个幸运的听众，让小贝的声音来替他留言。这个奖品不错。哎，我们今天本来可以达到一个结论的，但是又给我们两个闲扯扯到别地方去了，只好下回继续再聊。
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们这个老雅各把约瑟叫过来啊、他已经生病了嘛，是吧？他就把约瑟叫过来，又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把他们立为自己的孩子。哎，这老雅各一共没讲几句话，你看看我们节目已经做了多少了，人家都病得快要死了， 我们两个在这啰嗦个不完，但是盼望听众朋友啊能够耐下性子来听这些节目，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切身而且不断在我们中间重复的啊、不是说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老雅各，也不是说我们中间很多人要把他的孙子变成自己的儿子，而是说呢他们三代同堂啊当面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啊、老雅各的决定起先就让约瑟不同意、那约瑟同意了之后，这个马拿西以法莲两个孙子又同意不同意呢？要是他们彼此意见通通不合，没办法摆平，达不到一致的结论，那么这段美丽的圣经啊可能会变成一段丑陋的圣经，平平安安的圣经呢可能会变成啊争争吵吵的圣经。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不常常是这个样子吗？一件好事啊，简简单单的好事，因为大家意见不一样啊，就闹得天下大乱，甚至啊不欢而散。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我想听众朋友哎，无论是在你的家族里边、亲戚中间，或者在你所服侍的教会里，这都不是新鲜事儿。那有情况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怎么避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就是我们这几期节目的目的了。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的讨论，也和听众朋友们呢提出了一些圣经的根据，告诉你说啊，什么事情应当怎么做、怎么处理啊。圣经里啊有的事儿他并不很仔细的交代你，你可以凭着个人的感动啊，觉得这是主的带领啊，甚至凭着你的啊人生阅历啊，存着温柔诚实的心去做就是了。但是有的事儿啊，哎，圣经还真是交代的明明白白，就像前一次节目里面所说的啊，主耶稣亲自的吩咐，马太福音18章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了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再不听那你告诉教会，出了问题你千万得按这个顺序去做。后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特别说，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啊，因为弟兄姐妹中间有情况你要处理啊，尽管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甚至当事人都悔改了，你要处理要特别晓得，那正是撒旦趁着机会想要胜过我们的时候。做工的人呢、千万要晓得这个仇敌的诡计。你遵着主耶稣啊保罗立的这些规矩，谨慎小心的按部就班的去做，就能够杜绝许多撒旦的机会。这些都讲过了，但是尤其还有一件，哎呀，这件事情我不能不说啊，就是这个，哎，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们呐、或者在中国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呐、请你特别特别啊，不要嫌我话说得太重。我常常在想，这个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在别的国家做不起来，在中国特别容易做得起来？
哟，你这挑起这个，挑起这件事情干嘛？对不对？那个时代的事情就是过去了嘛，对不对？你干嘛要记那个时候？对不对？我们
不是
继续往前看就好了。
凡是不从历史里面吸取教训的人，是个傻子，是个愚昧人，对不对？圣经就是整个人跟神来往那个所犯错误的历史。那如果圣经的错误我们能够看得见，在我们自己近代历史里面所犯的错误我们也可以看的，因为里面还是可以给我们看见很多中国人啊、中国基督徒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因为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批斗？什么是彼此批斗？
哎，这不要讲这个批斗嘛，批斗就是彼此互相的砥砺鼓励，对不对？把你的缺点找出来、跟你讲，平常我不讲谁讲呢，对不对？趁这个时候大家呢拿出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这不叫批斗嘛，是不是？把你这个有问题的地方呢就赶快的讲出来， 这个告诉你，可能口气上面急一点、凶一点，也是为你好啊。
嗨、嗯，小贝，我一听你讲，我就知道你是个外行人，因为你讲的都对。哎，就一个词用错了，你知道哪一个词吗？
啊，都一个词用错了。
哎，你说批斗我不要讲这么难听，这个铁磨铁是不是？我把你呀、啊、这个缺点拿出来，好好的交通爱心说诚实话，这整个的、嗯、说的都很好，一个字讲错了
啊，哪一个字？
不是你，是他。什么叫批斗？如果是我和你，那个不叫批斗，尤其在主里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能够面对面这样谈是最好。中国人、中国教会、中国弟兄姐妹，甚至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我们在海外所接触到，一批换了一批，这个老毛病不改的，是什么呢？不去找那个当事人去问，
嗯，
反而我们两三个人啊聚在一起，
嗯、
你要知道，两三个人，你要是不是奉主的名聚集，不在神的心里面说话，那在你们中间的不是主啊。我们两三个人会把第三者的问题拿出来讨论。
嗯，
这个叫做批斗，大家构成一致的结论。换句话说，我对这个人的偏见，或者我对这个人的啊、某一个看法、某一个事件、嗯，我拿来和你们讲，而不去跟那个当事的人讲。这一讲之后，就成了不是我跟你之间的问题了，而是我们跟他之间的问题。
哦，
你这么一讲，这个叫做文化大革命，这个叫做阶级斗争，这个叫做批斗大会。那个人是永无翻身之地，他再来怎么解释都已经太晚了。
再来解释的时候，是已经要给他定罪、要给他惩罚的时候，才把他拖出来嘛。
我自己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说很让人家觉得说怎么说啊，就是感慨万千的，就是几乎清一色都是从中国来的弟兄。
有您的这
好多好多啊、而且是比较年轻的，一样有这个毛病。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大家先聚在一起开会，开完了会都已经有了定见了，他打个电话给你，请你过来跟我们解释解释啊，我们有话跟你谈一谈的。我说哎，怎么又来了？
哦，就是个类似的场景已经遇过很多次就对了。
的确遇过很多次，
电话打来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知道，有一样的事情了，是不是？
是一样的事情，因为非常熟悉啊。这个事情照着圣经应该是怎么办呢？如果你对一个人有一个看法，或者你听说一件事情，你觉得有澄清的必要，你第一，你去找那个人，趁着没有别人和他同在一处的时候，你去同他说。要是说不妥，再找一个弟兄再去说，对不对？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啊、嗯，就是我听说了啊，让几个人凑在一起谈，哎，一谈呢这个问题很严重，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人说，停下来，我们把最基本的你所说的事情去问问看，是真的是假的？
嗯，
你不要再说，你去当面问过那个人没有？在你没有问过以前，我们不应该在背后讨论。
对。嗯
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最近还收到一封信，是一群姐妹对某某姐妹的有意见。这个姐妹还不错，她还知道写信给我，她就说：“哎呀，我们这个祷告会已经成了怎么不喜欢那一位姐妹的批斗会。”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在发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呢，啊，一方面我们是最怕事的，一方面我们是最会惹事的。所谓怕事，就是该谈的人你不去谈，该问的问题你不去问，该确定的消息你不去确定。哎，惹事呢，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嗯
啊，所以主耶稣在跟我们讲说不要论断的时候，他用的是复数啊，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论断已经够巧了，但是这个论断如果能够当面交通出来，诚诚实实的讲出来，就不叫论断了。什么时候才是真真正正的论断？一个人的论断成了一群人的论断的时候，哎呀，那个后果是很可怕的。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子啦。哎，这个有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是大部分的人呢还是怕事啊，怕事就是说不愿意担责任。
大部分的中国人。
哎，对啦对啦，这他不愿意担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会先找一些人起来。
对。
觉得说这个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胆子就壮起来了，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既然大家都这么说，大概也凑不到来去，万一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也可以拍拍我说，哎，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不是我想的，哎，这就是这个中国人的群性在这边呢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我刚才说，若有两三个弟兄、两三个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吩咐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话，那撒旦必定在你们中间。
哎呦，
你看看这个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那个事情很有意思，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嗯，
保罗就吩咐了，你们应当把这样的人赶出去。
嗯，
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看起来应该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哎，好像这个赶出去的办法呢，让这个人害怕，这个人也悔改了。那保罗就劝他们说，哎呀，就是不要责备他太过，用温柔的心呢接受他下来，把他挽回过来，对不对？
这传道人太没有原则了，是不是？
那个咱们先不说，但是底下一句话常常我们没注意，那句话真的是让你觉得说啊，有惊心动魄。他就说，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一般照我们说的话，哦，这个人收了他的继母，犯了淫乱了，是不是？哎呀，或者教会不敢处理啊，这个叫做仇敌的诡计。不是，保罗所说的仇敌的诡计是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还有仇敌的计谋在里面。撒旦做工，其实不是坐在那个你看起来坏的事情上，而是坐在弟兄姐妹们怎么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坐在这里边的。这个是很多今天的弟兄姐妹都不懂的。当然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从家庭伦理现在逐渐逐渐转移到教会问题。
对呀，啊，你这样好像都不太对得起我们的听众了。
不是不是，因为圣经是这样，他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从两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等一个家族快要走完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剩下的问题是教会。
嗯，
雅各在指着将来的事情对他众子预言的时候，已经看见一个以色列的族群，等到这一族的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教会，
嗯，
是一群所谓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啊，所以，哎呀，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必须要从家庭慢慢走进教会，所以从现在开始都要谈教会的事，就对了，
不是说需要，而是说照着圣经的路呢，一定谈到这个问题上面去，
顺着圣灵的带领。
哎呀，这个小贝这些话，蒙哥就不好意思自己讲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在讲约瑟和他妻子之间的事情，甚至也没有多讲马拿西以法莲兄弟之间的事情。
嗯，
逐渐逐渐就讲到指着将来的事情给他们祝福，将来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一个族群，是一群神的子民，是神的教会的事情。哎，所以咱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这台戏怎么继续唱下去呢？还真的是得啊，好好考虑考虑。但是小贝，我们今天就暂时把讨论停在这个地方吧。听众朋友，您如果觉得我们说的稍微有点道理，那不妨呢回头想想，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在你的家庭，尤其是在教会里边，为什么会有一些的问题啊，越搅越乱，越弄越大？难道它不是在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环节上出问题？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主的吩咐、主的教训，按部就班的谨慎处理，以至于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吗？好了，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讲到这里。
嗯，
下回再见了。
好，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